主日学的时间，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总共是三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上个礼拜我们看了提摩太前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学习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各方面都有益处，使我们能够装备好了，能够预备来行好神眼中看为善的各样的事情。我们求真理的圣灵今天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也打开我们的心灵。天父，我们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谢神啊！我们这个读经班最早的时候从新约读经班，后来旧约读经班，现在到了第二圈的新约读经班。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新约读经班也快要结束了，已经看到了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但是每次上课的时候，我都愿意跟大家再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这是读经班啊，不是查经班，也不是听经班，哈，是读经班。所以来上课的人，你们需要自己把圣经读好，读好了之后再来听我替你们解释一遍。因为我们每次上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小时，而我们要看的圣经现在我们是每个礼拜只看七章，算是最短的一次。从前我们曾经一个礼拜看十章或十五章，但是无论如何，一小时之内要讲七章的圣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必须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已经把这些圣经看了一遍，心里面有了底子，然后我们再重点式的来把它研读一下。那弟兄姐妹，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为的是我们的好处啊。有两条管道来吸收神的话语，神告诉我们有两条管道，都是他设立的。一个是教导，神在他的教会里面设立教导的人，无论是从旧约时代，甚至那时候还没有教会，在摩西的时代就开始有教导神话语的人，在新约的时代更是神设立教导他话语的人。特别我们现在看这个教牧书信，教牧书信里面反复就说，你要把神的善道教导给他们，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做监督的要善于教导等等，反反复复讲到说教导。既然教导就是有学习啊，就是大家来听在神话语方面的教导。但是另外一条管道是什么？是你们自己读圣经啊，你们必须自己读圣经啊，要把神的话语摆在你家里面，要说要记在手上、手臂上，要刻在门框上，要把它记住，要耶和华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呢？要把神的话语记在你里面，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这是你们自己读的部分，所以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个地步了。那大家应该在这两方面已经说是操练得非常的熟练，一来就是你自己读圣经读读读已经读成一个习惯，而且神的话语开始说印在你心中；二来就是说你可以接受真理方面的教导，你知道什么是真理方面的教导，什么不是，你可以人家打开圣经来根据经文跟你解释的时候，你能够消化吸收，你也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好像那些比利亚的人一样。所以这两条管道都是神给我们的，很宝贵的，那我们也要珍惜。一方面要自己读经，那一方面有真理教导的时候，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哈。好，现在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前书之间又过了几年的时间，一般都相信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一生当中所写的最后一本书哈，就那个时候他已经面临了生命的尽头。我们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啊。提摩太后书是被称为是 监狱书信之一啊。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哈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啊。你知道他是这个时候为主被囚，所以是做了监狱。再看一章十六节，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哈，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啊。保罗那时候有锁链。再看第二章第九节就更清楚了，我为这福音受苦难啊，这苦难是提摩太后书的一个主题啊，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以前保罗在罗马哈，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他在罗马已经被关过，但是那个时候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 house arrest， 他还相当的有自由，可以接待别人。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是被锁链捆绑住，好像一个 common criminal， 就是一个犯人，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犯人，被关起来，被锁起来。所以这一次情况很严重，而且他的朋友都跑走了。在他最需要朋友的时候，朋友都离弃他了。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章第十五节啊，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尼和黑摩奇尼。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他啊。圣经里新约圣经讲到亚细亚的时候，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亚洲，他讲的亚细亚跟他讲到说马其顿，讲到亚该亚一样，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亚细亚省。亚细亚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小亚细亚啊的西边的大部分哈，就是小亚细亚那一带。说在亚细亚主要就是有个城市叫以弗所啊，说那边的人都离弃我。保罗被关在罗马，他的以前的这些朋友同工离开他了。哎，这很像谁？很像耶稣嘛。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他的门徒那些跟随他的人都跑光了，保罗也是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关在罗马的监狱里的时候，他的那些同工朋友都离弃他。请看第四章第十六节，我初次申诉哈、啊，犯人的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他很孤独，也很可怜，一个人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没有人来关心他。我们看到后面说，只有一个，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啊，路加还在。那另外就是其中有一个叫做阿尼瑟福的人曾经去探望过他。所以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很孤独，朋友都离开他，被朋友所离弃。好，他自己也觉得说这一次真的是他生命的尽头到了，所以他写下这个说是流传千古的这几句话哈，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啊开始，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哈。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他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他生命的尽头要到了，他觉得说他要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这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状况，他在监狱里写的，朋友都不见了，他觉得他要离开世界了。但是他挂心不下的是提摩太这个他属灵的儿子，他还这边写信告诉他怎么样对主忠心，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那这是提摩太后书的背景。我要跟大家看一句话，在教牧书信里面啊，出现过五次可信的话，这个是教牧书信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啊。其中提摩太前书出现过三次，提摩太后书一次，还有提多书一次。提摩太后书出现的那一次呢，啊，请看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哈、啊， 就他把这句话讲完之后，啊，我看从第十一节念起好了啊，有可信的话说啊，可信的话，你看到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他总共讲了四点，第一点是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第二，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第三，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第四，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乎自己。那这是提摩太后书里面出现过的一次，但是在提摩太前书出现过三次哈，所以总共教牧书信出现过五次。这五次的可信的话都是跟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非常有关系的五句话哈。我们从提摩太前书再来复习一遍哈，提摩太前书出现过五次这个可信的话，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哈，在上礼拜我们特别花时间讲这句话，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福音的中心信息哈。啊，下面怎么说？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是他们，以前的人说十分可佩服，现在话就是这是完全值得相信的，啊，这句话是完全值得接受、值得相信的哈。哪句话？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所以我们传福音传什么？你光是传了半天有神的存在，神爱世人，你没有讲到耶稣基督，你没有传福音，对不对？你一定要讲到基督耶稣降世，然后是为要拯救罪人。你传了半天，但是你说啊，信耶稣多好啊，祷告多灵啊，可是你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他不晓得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你十字架没有传到，他有罪他不知道，然后他糊里糊涂，他说我信主了，那个弟兄很爱我，那个姐妹很爱我，真的感到说这教会中有耶稣基督的大爱，我也想加入教会，我觉得信主，然后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基督徒。你再仔细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当初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什么是认罪悔改？我不觉得我自己有罪，可是我是基督徒，那问题出在哪里？你福音传错了。福音的中心信息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十字架的信息。那这是第一句可信的话。第二句可信的话是说教会里的主要职分，他先讲福音是什么，然后就讲到这福音所拯救的人组织成为教会。那教会当中神有设立职分，头一个职分叫做监督，圣经中监督也叫做长老，也叫做牧师。我们看看第三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这是第二句可信的话。一个人如果他心中有个感动，他羡慕啊，自动的想要去得监督的职分，他想要做个传道人，他想要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做长老，那么这个人他是在羡慕善工哈。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我跟大家看一下啊，你们讲义上也有，我读一下就好了。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这一节圣经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讲的很长的一段话里面的一段，所以他讲话的对象是长老。然后他对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监督。你看一些说话的蛛丝马迹，全群，这群是什么？羊群 flock， 羊群，全群的监督哈。对长老说，你们是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也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哈。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长老说，神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又说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又是长老，又是监督，又是牧养的人，是牧师啊。这三个名词在新约里面是可以互换的。这监督是教会主要的职分，是神所设立的。那监督的主要的 qualification 资格是什么？我们上礼拜讲是只有一样，是什么？ 什么？传道人的资格只有一样，是什么？神的呼召。他必须是一个蒙召的人。他有没有受过神学教育没有关系，他读过多少书没有关系，男的女的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最重要的他有神的呼召，这点大家牢牢的记得。所以以后你们要请传道人的时候要问什么，你就说谢谢你来申请我们教会做传道人，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蒙召的经历。他就得把他蒙召的经历跟你讲一遍，为什么他觉得神呼召他来做传道人。你如果问了半天说你的学历是多少，你会讲什么话，你有没有结婚，你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得了什么学位，但是你从来不问他你蒙召的经历，你就 miss the point。 好，这个是第二句话，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第三句话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八到九节，这根据我们中文的翻译中文圣经的翻译，这句话是前面的那句话，第八节开始，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根据我们中文圣经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指的是前面那句话。那这就关于是信徒的灵命成长，告诉我们说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因为他那个原文的话，你可以只是前面那句话，也可以只是后面那句话。有些英文的翻译哈 NIV 就是这样子翻的，他认为指的是下面那句话。下面那句话就是在第十节的最后，就是十节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是一个 doctrine 的 statement， 说耶稣基督他是万人的救主跟信徒的救主。我们现在就采取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第三句可信的话就是信徒的灵命成长。你看这个有顺序像一开始最主要要先讲到福音是什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第一句可信的话。第二句福音救了人之后形成教会，教会里主要职分什么，若有人羡慕若有人羡慕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是第二句话。那讲到教会之后还要讲到我们自己怎么样灵命成长呢，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操练的敬虔这句话很模糊，如果只看这一句不看前后文的话，就操练敬虔，操练，对，我回家去操练敬虔，那你回家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看那个前后文的话，他讲了三样事情，一个是真理的学习，在真道的话语跟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一个是真理上的学习，这是敬虔的操练，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表现，所以你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第三个就是恩赐的使用就是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要殷勤的去做等等就这三样是敬虔的操练，一个是真理方面，真理的学习，一个是生活的表现，还有一个是恩赐的使用。好，这是三句可信的话。然后第四句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提摩太后书讲的那个就是信徒的恒忍这 perseverance of the believers。 这句话你看它的前后文的意思，因为前面保罗一直说他在受苦难，他第二章一开始他又对提摩太说第二章第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他就讲下去然后第九节他又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等等，他又讲下去。这里是讲到一个侍奉神的人因为侍奉耶稣基督而受苦，然后这一句话，这句可信的话是对这些在苦难当中坚持信心恒忍下去的人所说的话，就说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人殉道，很多人真的是为基督而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生命会与主一同复活。我们若能忍耐，忍耐就是说坚持到底。我们若能够把我们的信心 persevere， 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话，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蒙奖赏，与主一同作王。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第三句话：“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那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因为耶稣他自己说过：“说又有人啊，说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里，若有人将我和我的道认为可耻的。”当将来哈，人子跟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如果有人将我和我的道当作是可耻的，将来主在显现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哈，你们若有人不认主，主也不认他。哈，但是最后一句话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哈，就说如果我们不是说不认主。我们不是说我不是基督徒啊，我更不认识耶稣，我从来没有信他，而是说我们有时候软弱了，跌倒了，说我信，我还是信主，我是基督徒，可是我软弱了，跌倒了，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我们好像很对不起主。第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我们对他失信也可以说对他不忠实哈。我们对他不很 faithful， 但他人是可信的，他对我们还是忠实到底，因为主永远不改变，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主耶稣他是永远信实的神，他不管怎么样，他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是一位不信实的神，所以他不能背乎自己。那原文是写得很巧妙，用这个，其实就说这个不认哈，他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的原文就不认的，因为他不能不认自己，他有个 wordplay， 就是说，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但最后又说他不能不认自己哈，他不能背乎自己，他 he cannot deny himself 哈。All right， 那这是第四句可信的话，还有第五句可信的话，是记载在提多书里面哈，在提多书第三章。这句话是最长的，所以我们需要稍微把它理一下啊。你先看那个第三章的第八节，一开始说这话是可信的哈，这是第五次在教牧书信里面出现这话是可信的，或者是说有可信的话说，或这话是可信的，是完全可佩服的。那这是第五次出现。那这个第八节是讲到前面那句关于教义方面的教导。啊，是忠心的教义，是得救的方法与目的，说这话是可信的。这里讲到的是在提多书的第三章第四节开始，那这句话比较长一点，我还是读一下哈。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啊，弟兄姐妹，这圣经里讲到说神的恩典显明，神的恩慈显明的时候，都讲的是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他显明的时候，这讲到说主的降世跟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借着这样显明啊，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显明神的爱哈。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接着就很清楚地讲解说一个人怎么得救，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哈，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乃是什么？乃是照他的怜悯，就是神的恩典。人得救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接着这句话哈，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这里讲的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重生的喜，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喜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是 washing， 因为它跟那个敬礼的敬字不是同一个字啊。那个敬礼的敬字我们就翻成是 baptism， 那原文是 baptismal， 但是这里讲的是另外一个字，说那个重生的喜。怎么解释这句话呢？重生的喜啊，我们得救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我们想啊，重生的喜是不是这个洗礼可以使人重生？那如果我去受洗，我有受洗我就有重生，我没有受洗我就没有重生，所以这个喜叫做重生的喜。那弟兄姐妹，这里讲的不是那个敬礼哈，刚刚已经讲了，他那个字用的不一样。而圣经从来没有一种教导说借着某一种外面的做法可以使一个人得救的， always 是说借着你里面的信心可以使人得救，没有说我去外面做一件事情可以使人得救。那这个喜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圣灵在人心里面的作为把人心里面洗干净，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这样子我们洗净我们的污秽哈，信主之后洗净污秽。所以他是讲的说在我们那个信主的那一次当中所完成的事情，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向神认罪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也是人接受耶稣的结果。那个时候人心当中经过了一次的清洗，好像我们天良的亏欠哈，用这个希伯来书的话说，就是我们翻一下希伯来书好了，请大家翻一翻希伯来书第十章，说这个已经解经啊，我读一下，其他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有点了解哈。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说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到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啊，第十章第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以前的人经过进入至圣所啊，那大祭司要经过一个幔子，但是新约圣经给我们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呢这个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为我们舍了，又有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已经洗干净了，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讲到我们信主的那个过程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干净，讲到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使我们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好像经过了一番的清洗，把我们的罪污洗去了。所以这里讲到重生的洗可以说是那个内心当中圣灵的工作啊。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就是讲到说不是因为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神的怜悯在我们重生的过程当中借着里面圣灵的更新跟洗干净，我们这样子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除了说是圣灵的工作洗净之外，用水来洗净，圣经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啊，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我把这一节圣经读一下啊。以弗所书是借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讲解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所以这里他讲的是丈夫怎么样爱妻子，妻子怎么样顺服丈夫，然后他就说这其实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样读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基督怎么样爱教会，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刚刚讲的是圣灵在人心中的洗净，这里讲的是说用水借着道神的话语把教会洗净。啊，耶稣讲到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那个比喻的时候，就说我父是修剪的人哈，啊，你们因为我所传的道已经干净了哈，他们被神的道语所洗净了。有，所以这个洗干净这件事情，圣经有说，一来是在人心当中圣灵的作为，二来是说神话语的洗净。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教牧书信里面五句可信的话读过了一遍，这样子大家有个印象，以后人家跟你讲到教牧书信的，你知道说教牧书信里面有五句可信的话，都是跟我们的信仰还有生活有关系的。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里面的一些重点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的第三节到第七节，讲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感情啊。保罗对提摩太真的是有很深厚的感情，他说我祷告的时候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说，哦，我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哎，基督徒怎么讲话这么奇怪，什么叫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啊？那这句话是从提摩太后书里面出来的哈，就保罗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祷告是他的这个 spiritual discipline， 就是他属灵的操练，所以他每天他祷告，然后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会想到提摩太，然后这想到提摩太就为提摩太来感谢神，为提摩太来祷告，这个叫做在祷告当中纪念某一个人，是说他已经在祷告了，祷告是他的习惯，但是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提醒他，他想到某一个他心中所挂念的弟兄或姐妹，然后就为他祷告想念他，纪念他，那就是保罗想到了提摩太，为他而祷告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他又讲到自己哈，这个教牧书信特别讲到说心啊，一个人的心的问题，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发自于内心的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了很多的心哈，无愧的良心哈，清洁的心哈，无伪的信心。这里他又在讲哈，第三节一章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啊。他说这位神呢，保罗用两个形容词来描写他所侍奉的神，说第一，他是我接续祖先来侍奉的神，讲到他的传统，他身上的传统；第二是讲到他的现况，是我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那是讲到他自己有个清洁的良心。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传统或许是这个教会的传统，或者你家里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你家里的传统，或者是从你开始信主，你把这个信，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主传给下一代，这是传统。但是传统不能够，光是传统还不能够帮助我们侍奉神，还有现况，现在我自己在神面前是什么情况的？保罗说：“我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啊，他讲到提摩太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有传统，有现况。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哈 ，sincere faith， 不假的，真实的信心，哈，保罗可以切切的感受到提摩太真实的信心，无畏之信。然后他又讲到提摩太的前传统，说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哈 Eunice 的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哦，感谢主。提摩太的家庭哈，提摩太他妈妈叫做有尼基，是个信主的犹太妇人， 他的爸爸是个希腊人啊，《使徒行传》十六章讲的。那他的外祖母也是信主的。保罗当初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见到了提摩太，就带了他。那那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主后五十多年出头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福音传出来传了多久了？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就开始出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后多少年？啊，30年左右吧。我们一般同意说，耶稣基督在世上是33年半左右的时间啊。然后我们现在知道说，主耶稣降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主前4到6年之间。因为讲到说他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看一看哈，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哈，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哈，路加福音2章1节哈。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就是你把这些都考证一下啊，要怎么说？最重要的是那个大希律王，就是那个大希律王可以确定说他那个死的日子是在主前4年。一般相信耶稣基督降生是主前4年到6年之间哈，还有就是刚才所讲的那几个人，谁在做巡抚，谁在做什么，这些有些考证的。Anyway， 就是耶稣他死了复活升天的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在主后大概29、30年，最晚不会超过30年左右。那保罗去带提摩太的时候是主后50年出头。所以这中间过了20多年的时间，说那是第一次世界上有传福音这件事情，传了差不多20多年。那以前的人都不晓得有耶稣，不晓得有福音。那非常感谢主，感谢主，可能就在这20年当中，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还有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就信了主了。然后提摩太也是在这一个有福音传统的家庭里长大，但是这些只是他的传统，跟保罗接续祖先那个传统，他只是一个传统。但是他的现况呢，就是他心里面有个无畏之信啊，真实的信心。那这是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感谢主哈，我们有好的传统，也是有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保罗要提摩太把他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用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哈，要有勇敢有爱，然后有 self discipline 谨守的心来侍奉神哈。那接下来那一段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不以为耻哈最多的地方，说不要为这个感到羞耻，不要为这个感到羞耻。第8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这跟罗马书1章讲的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一样的意思哈。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基督徒给主做见证会不会感到羞耻？这样子问吧，不要说你哈，有没有基督徒会觉得给耶稣做见证会是很羞耻的？那么我请你拿一叠单张，到这个 Monterey Park， 到那个大华门口去发2个钟头的单张，你去不去？去，会不会觉得很丢脸呢？不会，感谢主。那非常的感谢主哈，到街头去给人分享福音，在朋友同事亲人当中让人家知道说你是一位信主的人，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这都是我们来表现说我们是不是以主耶稣基督为耻这件事情哈。 因为人心里面有一种我说这个心理学家的话，心理学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 common fear， 就这种 fear， 有些人怕这个，有些人怕人，但是有一种怕是普天下的人都怕的一件事情， the fear of rejection， 怕被人拒绝哈，就怕你善意对别人，但人家不要你，拒绝你，那你去给主做见证的时候就有很大的 possibility， 很可能被人所拒绝。那因为我们都不想被人拒绝，我们怕被人拒绝，所以有时候就觉得不好意思去传福音，不好意思去做见证，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保罗他就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哈。第二样他说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我不认识保罗，那个坐监牢的我不认识他，不是很多人都离弃他了吗？因为他这个时候身份啊，他是真的是坐了监牢，而且上了锁链，他是这个罗马帝国的一个 criminal， 就好像说哎，你知道现在某某传道人某某牧师现在被关在洛杉矶的监狱里面，因为法官已经判了他的刑，他有什么什么什么罪啊，这个人犯了这个罪了，我不认识他，很丢脸。那保罗那时候是这个情况，是他有个国家给他的罪名被关在那里，然后在那个时代专制的时代的话，你如果去认同这个罪人，你甚至去探望他等等，都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祸啊。他说哎，你干嘛，你为什么还来看他呢，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也许就变得说要来调查你啊。那保罗就说你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好，下面还有好几次说不以为耻哈，在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他自己受苦，他说我忠心侍奉主，结果受这些苦难。那保罗说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那后来他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你看第十五节哈，所有人都离弃他哈，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涅这两个人被指名道姓讲出来啊，以后历代人都知道说这两个是背信的人啊。但是有一个人非常可爱哈，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哈，使我的心里面感到舒畅。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儿是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你就知道说他是当初他是在以弗所，从以弗所到罗马。他在以弗所怎么样多多服侍我，你明知道这个人啊，阿尼瑟福啊，以弗所是在亚洲小亚细亚，罗马在意大利，我们都知道他在哪里，就从那个地方千里迢迢的到了罗马去。而罗马等于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那个城大的不得了，大街小巷不晓得多少，而且古时候的系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明了，我们到了洛杉矶或到了纽约说这个 City Jail 在哪里，人家就可以，你上 Google 上一查，大概地址都查出来了哈。但是你在罗马的时代，也不晓得整个罗马城里面有多少个监牢，也不晓得这里关的是谁，那里关的是谁。然后这个弟兄他就走到罗马，说去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请问这位大叔，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保罗的人，他好像多少天前有被关在一个什么地方，没听过，你到那个西城去找找吧，他到了西边再去找找。请问这位大婶，你晓不晓得有这个，你到那边去找找的吧。他殷勤的去找，他没有 give up， 他就想要去看保罗啊。前面那些人说亚细亚人都离弃我，大家知道保罗在哪里都离弃他，但是这个人千里迢迢去找他，最后给他找着了啊。保罗说这个阿尼瑟福哈，他屡次使我畅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位忠心的弟兄啊。第二章 一开始就讲的基督耶稣的精兵啊，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个 charge 就是他嘱咐他要做这些事情，叫三要，他要 他做三件事情啊。我儿，你要刚强，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说第一个是你要刚强，提摩太是传道人，保罗说要刚强，要在主的恩典中刚强起来。第二，要托付真理。第二点啊，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这节经文第二章第二节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节经文，这个我们看到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个教会教导的职分要怎么样来进行，怎么样来传承。有人就特别说 This is a verse of four generations， 这是有四代，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四个 generation， 有四代人。第一代就是保罗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说保罗在很多的见证人面前教训谁？这封你是谁啊？这封信写给谁的？提摩太嘛。保罗在很多的人面前教导提摩太，所以第二代就是提摩太。然后提摩太要交托那些忠心的人，这些忠心的人能够去教导别人，所以将来还有一位忠心的人，这个忠心的人是第三代。然后这个忠心的人怎么样？他能教导别人，被他教导的那个别人是第四代。保罗这个提摩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保罗所教导他的再交给那个忠心的人，这个忠心的人又拿去再教导别人。所以第一代是保罗，第二代是提摩太，第三代是忠心的人，第四代是被忠心的人所教导的人。这里讲到说这个教导的事情在神的教会当中是太重要的事情啊。传道人以祈祷传道为事，传道也就是有教导真理，就是我们每一间教会吧都需要有忠心的人能够 handle， 能够教导神的这个真理，一代又一代的传了几代下去都不偏的纯正的福音真理，传了几千年下去还是那个中间没走样的，要有这样子忠心的人，就对神的话语忠心的人每一个教会都需要这样子的人。下面就是说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非常的感谢主，神的作为实在很奇妙。我做基督徒还有牧会的这些年，常常碰到一些无法解释的奇怪奇妙的事情我这边教就是我跟大家讲解这个新约读经班，就是按照进度嘛，就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就读到了提摩太后书，讲到基督耶稣的精兵我很久以前就请了郑昌国牧师今天来讲道我对外在的讲员从来不定题目的，就是他们有什么感动他们告诉我说今天要讲什么郑牧师的题目寄来了，说他今天要讲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我们感谢主奇妙的作为，所以等一下大家听到可以好好的听，他会比较应该是比较细节的多跟大家解释这几节圣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接着保罗用了三个比喻来比喻这基督的耶稣的精兵第一个，基督的精兵好像是一个在军中当兵的人他这三个比喻每一个比喻都讲了一个这个人他所当做的事他的责任是什么，那第二个讲说他的奖赏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讲到一次责任又讲到一次的奖赏。那第一个人是一个 soldier， 在军中军队里面服兵役当兵的人，那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不将事物缠身，专心的当兵， 不去考虑这么多世俗的事情。当兵在军队里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是结了婚的，都把老婆孩子放在军队外面，自己在军队里面当兵受训哈，不将事物缠身，这是他责任。那他的奖赏就是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在神的国度里面，谁招我们去当基督的精兵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主的喜悦呢？就是有个专一的心志，不将事物缠身。主啊，我尽心尽意尽力的来侍奉你，这是第一。第二个比喻，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在当时有那种竞技场，人在场上比武，这些比武的人，竞技的人，或者是说运动员，因为我们这个 Olympic 就是从希腊开始的，你这些运动场上的运动员by the way， 就是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骑脚踏车，骑 bike 啊。今天是这个 Tour of Defense 的这个最后一天啊，今天要决定谁是 champion。Anyway， 如果你们有去看他们那些骑那个车的人呢，他们连续骑了差不多三个多礼拜，然后总路程，他们一天骑100多英里，总路程是2000多英里啊。我前几天骑了50个 mile， 差点要了我的命啊！那这些人骑2000多英里，你看他们每一个，他们不一定个子很高大，但是每一个人都瘦得不得了，他全身都是 muscle，100% muscle no fat。他们是为了这个比赛，他们那个训练哈，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前的奥林匹克或者那些竞技场上的人，他们为了在场上比赛，也是把自己就是放在很 strict 的一个 training， 把自己的身体各方面都 train 好，然后到了场上的时候，按照那个场上的规矩来去比赛，然后才能够得到冠冕。所以第二种就是说，他的责任就是要按照规矩来，顺服，服从规矩，才能够得冠冕，奖赏就是冠冕。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说，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守规矩，然后得到神的奖赏冠冕。好，第三个比喻是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他的责任就是去劳力，去殷勤哈，做工，然后他的奖赏就是先得粮食哈。这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我想这方面多讲几句话，因为我常常听到基督徒会彼此之间，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位弟兄他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或那位姐妹他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哈。那保罗这里是用了几个比喻来比喻说那个基督的精兵是讲什么样子啊。他讲话的对象因为是提摩太，提摩太已经是为主摆上的一个人，然后他还告诉他说，你要专一，然后你要服从，你要殷勤。对我们现在上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还达不到提摩太那个程度。耶稣基督的精兵的基本动作，或者说基本的操练，基本的 discipline 是什么呢？就我们现在人来说的话，应该起码有5样。第一个是真理上的操练，这个教牧书信讲的都是反反复复都是讲神的道，真理上的操练。你说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我们就先问说，那么这个人他有没有把整本的圣经从头到尾很完整的好好的把它读一遍，真理上的操练？如果有的话，那是第一个基本动作符合了。那第二个就是祷告啊，这里也讲到你要跟那些清心的人去祷告。耶稣基督的基本精兵的基本动作，他有没有祷告？他会不会祷告？他愿不愿意祷告？愿不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愿不愿意自己向主祷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情啊， 第三个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情啊。这个人传过福音没有？就先不要说他有没有领人归主哈、啊。有些人他是有传福音，但是他没有领人归主。就我传了，我已经向十个人都传过福音了，但是我每次传的时候问他们要不要决志信主，他们都说不要，那也没关系。但是说你有没有去向人传过福音，然后你传的是不是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纯正的福音啊？基督耶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罪人，是这样子传的啊。这个福音的操练是基本动作之三啊。我没有传过福音，我信主很久，但是我没传过福音，那么还谈不上精兵吧，这是 basic 的基本动作还不在那里。那第四个就是侍奉的操练啊，就说我有没有侍奉主，我是只是来聚会来团契的人，还是我把神给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用这个恩赐来侍奉主啊。那第五的话就是奉献的操练啊，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金钱是一个主题啊。你对钱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怎么样使用，对神的奉献啊，我们有没有能够做得到十一奉献啊，这五个是基本动作啊，真理祷告福音侍奉跟奉献。那这些 basic 的这些动作或者 basic 的 discipline 有了之后，才能开始再进一步讲别的事情。别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像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要受苦了，为了传福音，这件事情有灾难来了也在那边挡挺住，同受苦难哈，等等哈。好，那这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最出名的两句话，我们在结束之前看一下。这两句话，一句是第三章16、17两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眼睛闭起来，就算不能背的一字不漏，也能够背的差不多80%、70%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我是把这几句话它的意思把它 paraphrase， 就是把它的意思这样子讲出来啊。在你们的讲义的第三页，我就这样子写说，圣经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所默示的，就神吹气的，也就是说来自于神的哈、啊、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于教训，教训是正面的教导，教导我们正确的真理。督责是讲到说把一个人错误的观念暴露出来，所以第二点，暴露我们错误的观念。第三，使人归正，修正我们不良的行为，把不正的变正。第四，教导人学义，培育我们正直的品格。有些英文圣经把那个教导翻成是 training 啊 ，train 啊，这个有它的道理在哈、啊，是不单只是说脑子上哎听一听啊学了教导了，而是说你拿去做，一直 train 到一个地步，说很熟练哈、啊，培育我们正直学义哈、啊，义在圣经里常常翻成是正直啊，培育我们正直的品格都是有益的、啊、这四样东西合在一起有一个目的，为的是要让属神的人受到完整的装备哈、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就是神看为美善的事情，不一定只是修桥补路这些做好事，而是说神认为是好的哈、啊、事情就去做哈、啊。那这是圣经的益处。那第二句很出名的话就是保罗啊、临终的时候讲的那句话哈、啊。就是第四章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为我存留，就是那个公义的主审判的时候。你看他 圣经时代他写得非常的精细，非常的巧妙啊。公义的冠冕，公义的主啊，将来有一天我要面对主，他会凭着公义来审判，那个时候我会从他那里得着我所当得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啊。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爱慕主的显现？我盼望主耶稣赶快来。你是爱慕主的显现，主耶稣啊，赶快来，主耶稣啊，我在等待你来。那就表示说你心里很爱主，然后你很希望说与主同在。那有些人说，主耶稣啊，现在千万不要来，你来的话我就惨了，我现在还乱七八糟，我不 ready。 okay， 主耶稣啊，再给我几年的时间，我把这些事情都搞好了，变得比较好一点的人，你再过来哈。爱慕主，凡爱慕主显现的人，有那个公义的冠冕给他存留。提多书，刚刚我跟大家解释过那个最难解释的那一段，就是关于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那一段了哈。那其他的部分我就今天就不再说了哈。他一开始也还是有讲到长老，要设立长老，因为这个提摩太他是使徒的代表，他自己本身不是长老，也不是什么执事哈。有讲到说你在做福音的执事的，是他做福音的仆人。Anyway， 这提摩太他不是长老，但是他有使徒的权柄，因为保罗派他去设立长老 ，appoint 指定说这个人可以做长老，所以他在这个城里面可以当长老。然后有讲说长老有什么样的资格。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再次感谢你把教牧书信给我们，就因为我们都是过教会生活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三本书当中学习怎么在神的家中来生活。求主也借着这三本书所显示出来的真理来帮助我们。求主你赐福给学习你话语的每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愿真理的圣灵引导他，也天上的父神你赏赐他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